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27章和第28章。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就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他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福的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到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直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样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去到你外祖比图。”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去到你外祖 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应你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他父亲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中之外又娶了哈马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创世纪第27章、28章，我们怎么来看见家庭的教育对于帮助孩子踏上命定格外的重要。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我们凭着人的己意，我的私心，我的肉体天然的喜好，很有可能使我们孩子在踏上命定的这条道路上面走了一些不需要走的冤枉路。我们来看27、28章第一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的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哪一天死。你如果把时间去推算起来，很有可能这时候以撒也是在137岁，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实玛利就是在137岁那年死亡。所以以撒就认为，我可能快死了，我要赶快给我的儿子祝福。所以他就说，拿你的器械剑囊弓去打猎，在我未死以前给你祝福，这个祝福就是给长子的祝福。可是当时以撒可能不知道他的儿子，他的长子以扫已经出卖他长子的名分，小儿子用计得着了这个长子名分，可能以撒并不知道，但他也听过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撒仍然存留在他的天然的私欲、天然的喜好，甚至是在邻里昏花的状态之下，要为孩子祝福。但是在第五节，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神的旨意、神的应许、神的命令，不会因为人的己意、人的肉体、人的天然，甚至我手的介入有所的加速或有所的减少。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在我们儿女的身上，我们也要存着信任神的应许会在我的身上。我单单的相信，我今天叫一个祷告，主啊，不管我现在是在职场当中顺利或不顺利，不管我在我的婚姻幸福或不幸福，不管我在我跟着各样的人际关系里面，我是不是跟人家有好的关系或没有好的关系，我一定要清楚的知道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就在我的身上。我要坚定的相信，我不会，我的信心一软弱，我的信心一跌倒，甚至我里面的天然私欲，我遇到不好的老板，不好的配偶，我环境很糟，我就觉得神的应许没在我身上。不会，神的时间、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第六节到第十三节，所以利百加就用计叫雅各去欺骗他的父亲。雅各也不敢啊，那万一我遭受咒诅怎么办？我祝福流掉怎么办？ 十三节，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利百加说的这句话，果然咒诅就临到他。从这一刻开始，雅各就离家逃到他的舅舅拉班那边。时隔二十年，在这二十年当中，利百加就去世了，他也没见过他的孩子。真的像他最后面所说的，一日我就丧了两子。二儿子以扫对他不再信任，小儿子雅各逃到他的哥哥那里，从此不再见面。亲爱的家人，不要用我们人的天然、人的聪明、人的智慧，想要去帮神成就他的应许。有时候孩子遭遇到一些的痛，孩子遭遇到一些的难处是好事，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说，哎呀，这样不要让他受伤，这样不要让他受挫。适当在环境当中的受伤受挫，使这个人的信心可以被坚强起来。我们也可以查验这人是否要神或是不要神。你在十四节到第二十节，雅各果然这么做了，就用计来到他的父亲的面前。你看看雅各所说的话，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雅各其实对神有渴望，雅各其实也要神的应许，他也要长子的名分跟福分，但是他对神不认识。很多人也是这样，刚出信主，我要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好啊，神的名，儿子的名分好啊，丰富好啊，能力好啊，但是好像一直没成就在我身上。我是不是该做些什么？我是不是该去改变些什么？我是不是该去说夺什么？请牧师赶快为我按手按手，去有名的人为我祝福祝福，想尽一切人的办法。亲爱的家人，生命的成熟长大在于我认识耶和华是我的神，而不是你祷告比较灵验，神比较听你祷告，哇，你比较有福之恩高，所以你的祝福神会听你的，所以来祝福我。雅各的心态是一个刚对神还初步很浅的认识。所以你仔细去看看，以撒跟利百加在他们的家庭教育里面，两人分别有所爱，两人也没有好好的神的应许、神的命令清楚的教导他们的孩子，婚姻的上面也没有好好的去引导。亚伯拉罕在以撒的婚姻里面是寻求祷告引导，才派以利以谢，最终寻得利百加。然而以撒、利百加却没有在婚姻的事上好好的引导以扫，好好的引导雅各，在命定上面没有去教导他们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四个人都在灵性，都在昏花，灵性都是在下层的里面。所以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七节，当雅各前来的时候，以撒无法分辨，哎，声音好像是我小儿子的，但摸起来闻起来是我大儿子的。其实以撒可以在灵里祷告神是或不是，如果以撒在灵里祷告，他说主啊，我怎么去祝福呢，神就会引导他，使他想起神对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所说的话，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他要承受应许和命定的。神拣选了雅各，他灵里就能够苏醒。所以利百加他也知道神的应许，但利百加的灵也没有兴起，所以难怪会用计，爸爸妈妈是如此，更何况两个孩子。所以二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的时候，你看看以撒的祝福真的是把原来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神对以撒的祝福都稀释了，很稀了。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儿子向你跪拜，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神给以撒的祝福都被稀释，就是那一两条而已。我们怎么能说一个活在恩典的人持续保持灵里的敏锐是很重要？活在恩典和祝福当中的人，你不能一直停留在恩典里面满足，你必须在恩典当中不断的更深的倚靠，寻求神，让你的灵敏锐起来，听得懂神的说话和引导。果然祝福了，神的时间安排得很好，以扫回来了，以扫也做了美味啊，要来到爸爸的面前来为我祝福。三三节，以撒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以前是谁得了野味拿个来给我呢？ 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这个时候，以撒的灵活过来了。刚刚是谁？他才明白，刚刚是小儿子，大儿子在他的面前痛哭。这时候，以撒明白过来了，他的祝福带着能力，他给孩子的祝福真的成就了神当初在怀孕的时候的应许。他就发觉，他天然的喜好想要给大儿子的没给成，阴错阳差，其实是神的安排，祝福到了小儿子的身上。这时候的以撒灵才开始活过来，敏锐过来。所以34节36节，当以扫在他面前哭的时候啊，以撒就说，你的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36节，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他欺骗我两次，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没有夺啊，那是以扫自己卖出去的，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给我可住的福吗？以扫痛哭，他在乎的是福分，他不在乎名分。今天在教会的当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存着以扫的心态，我要神的祝福，我要神的恩典，我要丰盛，我要健康，凡我所遇见的一切的难处挑战，神为我解决。但是圣经的知识，对神的认识，神的心意，神对以色列的爱，神对教会的爱，太抽象了，那跟我的工作有点遥远。我只要神的祝福，我遇到困难时他帮我，我遇到难处时他祝福我，我有需要时他给我。以扫的祝福是现今许多基督徒他们也一样的一个心态，没有我的福分了吗？我痛哭，我哭，我要，不是因为他们要神的应许，而是他们只是要神的祝福。所以37节，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做给他的仆人，吃到五谷新酒养生，我儿，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38，以扫又哭了，又哭了，难道没有祝福了吗？难道没有祝福了吗？你会觉得以扫好可怜哦，但其实并不是，因为轻看了神的应许，轻看了神的命令，轻看了神的安排，所以我们所拥有的福分也会失去。所以39、40节，你会说，哎，39节也很好啊，地上的肥土为他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他所得。哦，40节，哦，依靠刀剑度日，侍奉兄弟，强盛时，颈项上脱开他的轭。啊，至少还有39节祝福，不是，39节是祝福，但40节是条件，你必须要满足了40节，39节的祝福才会临到。你要不断的一生靠着刀剑度日，你要真真实实的去侍奉你的兄弟，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强盛，你才可以把这个恶从景象当中拿掉，那时候你才会享受地上的肥土，那时候你才会享受天上的甘露。其实在希伯来文上面的翻译更可怕，就是你的住处会离开地上的肥土，你的住处会离开天上的甘露。果然后来以东地住的那个地方的确生活不容易。39、40节其实是一个有条件式的祝福，就是把人带到一种你要凭借着肉体的努力，你天然的努力，你才可以去得到。所以这个不叫做恩宠，这个叫做劳苦所得来的。我们人只要一旦轻看了属灵的福分，轻看了属灵的名分，我们就会失去这些福分。所以亲爱的家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子，我们是他的兄弟，神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长兄，我们就要去看到说，主啊，我要重看，我要珍惜，我要紧紧抓住基督徒生命最大的福分，是我能够去在这个名分的里面去认识神，认识阿爸父。但很多的基督徒是受洗我要上天堂，受洗我要得祝福，极端的错误的恩典神学，就是把我们带到我只要祝福，就是以扫的心态。但是神要我们的是灵里的苏醒，神要我们承受应许，神要我们认识他的心意。41节到45节，果然以扫心态不平衡，我怨恨雅各，我说我要把他给杀了。利百加就很害怕啊，叫雅各来说，哥哥要杀你，报仇雪恨，赶快跑，跑到我哥哥那边。这里的景象其实就像该隐跟亚伯，神把该隐的心态暴露出来的时候， 该隐说不公平，该隐要杀亚伯。神有时候把我们内心的黑暗、内心的争竞、内心的那种的争夺、内心的不以为意暴露出来的时候，神不是要撇弃我们，神是要定义、要祝福我们，神是要提升我们。因为以扫也是从以撒而出，他有他的祝福，他也有十二族长，他也可以承受应许，他也有恩典。神虽然拣选雅各，但是当以扫去服侍他的弟兄的时候，神仍然有尊荣要给以扫，但以扫不要。所以当人被暴露出来的时候，我说我怨恨他，我要杀他。很多时我们被圣灵光照，很多时环境当中的不公平，我遭遇到一些的难处，我遭遇到一些的挫折，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主你祝福他，为什么没祝福我？主我也服侍得很认真，为什么我得不到祝福？主啊，我为我的婚姻祷告，为什么我的婚姻不顺利？主，我为我的工作祷告，为什么我的工作有难处？主啊，不公平，我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怨恨，不服。以扫就是这样，所以他要杀雅各，他就厌恶，他就讨厌。所以有些基督徒当看到许多弟兄姊妹被蒙受祝福的时候，心里酸溜溜的，而且觉得神不公平，神就只祝福那些人，不祝福我。亲爱的家人，神暴露我们的一切的软弱短缺的时候，是要把我们从肉体当中救出来，进入到他的恩宠里，是要把我们软弱当中救出来，进入到他的丰盛里面。所以利百加说，赶快逃，赶快逃，哎呀，等你哥哥消气了你就再回来吧。四个人的灵都是昏睡，以撒、利百加、以扫、雅各。但是这件事情以后，你看神在过程都没说话，一番发生以后，神开始显明每个人的心。以撒的心就活过来了，利百加的心也活过来了，以扫、雅各的灵也活过来了。但是活过来之后，他们要做正确的决定啊，灵苏醒了，那你的灵苏醒了要来选择神的道路啊。你来看怎么做。利百加对以撒说，哎呀，我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烦了，雅各如果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样我或者还有什么益处呢？表示以扫在娶妻的过程当中，父母为此烦闷烦躁，他都没有好好去教导他们的婚姻选择对象，也因为这个婚姻让这个一对夫妻烦都烦死了，所以雅各也迟迟没有结婚。所以你就发现这四个人在邻里的昏暗当中，但因为这个事件四个人活过来了。来看第一节，二十八章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想起来了，为什么当初以扫结婚的时候以撒没讲呢？起身往巴代亚兰去，到你外族比土利家，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想起来了，他的太太就是他的父亲差派以利以谢去从父家那边带回来的。利百加自己怎么结婚，怎么被带回来，利百加也没讲，怎么都没有跟孩子讲呢？现在发生事了才想起来说这些话。第三节第四节，你看以撒的灵一活过来了，他的祝福就摸到了神的心。这个祝福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以撒，也要把同样的命定和应许要给他们的孩子雅各。愿全能的神赐福给您，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地。这个就不是稀释版的祝福啦，是一个真实的神的同在，神应许的祝福。所以以撒的灵活过来了。以撒一打发雅各走，赶快走，赶快走。第六节到第九节，以扫的灵也醒来了，这时候才听到爸爸叫他的弟弟不要娶迦南女子啊，我娶了迦南女子，赫人女子，我做错了，那我赶快弥补，我赶快去娶以实玛利的女儿，已经有两个妻了，又再去娶一个妻。灵醒过来了，但是做的决定是错的，也没有再去问问父亲的意见，也没有去问问母亲的意见，自己就做了决定。所以他的灵到底是醒过来了没有？好像醒了，又还没醒。所以以扫，我们不得不说他到底是聪明呢还是愚笨呢？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属肉体很属血气的人，想什么就去做什么，他忘了他还可以跟父母去询问，这时候才知道他娶错了，还在自己做决定，表示之前的婚姻自己做决定，现在的婚姻自己在做决定。灵醒了，以前做错事了， 但醒了之后做的决定还是错的。那我们再来看十节，雅各的灵也醒了。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太阳落了，在那里住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正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觉，看见异象。十二节就是异象，梦见一个梯子，梯子上面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听到神的说话，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逃亡回去的路线，其实就是当初以利以谢去哈兰的路线，再从哈兰带回利百加的路线，这一条路线也是利百加嫁给以撒走回来的路线。难道这些他都没说吗？所以叫着自己的孩子逃去的过程当中，过去神的作为都没讲，现在逃难了才告诉他路。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不要小看一件事，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祝福，曾经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医治的经历，说话的经历，救赎的经历，甚至神给我们恩典的经历，你要常常对孩子们去诉说。雅各逃亡的这条路线，当他在软弱害怕恐惧奔跑的时候，孩子在他将来的路上，他会想起来爸爸妈妈曾经走过信心的道路，当他一在这条道路上遇见神的时候，神的心就会向他敞开。所以你看神对他说的话没有责备，没有责备，你看就是因为你欺骗，所以你才会遭到这个环境，你看看就是因为你妈妈这样骗你，使你们这样骗父亲，所以你才会逃亡。神没有责备，神反而更清楚地把他的应许，把他的祝福，把他的命令讲得更完整给雅各听，而且还说，我与你同在，我会把你带回去，我不会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我给你的应许我一定会成就，我会把你带回去，相信我的时间表。亲爱的家人，当雅各这么一去逃亡回来之后，二十年之久，我们的孩子他可以在生命的道路上面被主塑造，被主给雕琢，成为神所用的器皿，从雅各捉夺的人变成祝福的以色列，神的王子。那我们也可以祷告，就是说，主啊，我们时时把神的心意，神的话语跟他说，他可以少走生命中很多的冤枉路，他可以进入到神的同在，神不离开，神的成全，神的保护，神的应许。这时候的雅各还不是很成熟，但雅各也在这条的路上开始去认识神。所以你看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的祷告，你看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的祷告，你看，哎呦，我敬畏神，这里是神的殿，是神的门，不是地点的问题，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神的殿和神的门。所以神就开始给他祝福，他就把那个地方啊浇油，做石头做柱子浇在上面，对不对？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与神进行的方式，筑坛献祭，以撒呢挖井，挖了四座井，在这四座井的当中认识神，雅各也是柱子浇油，也是四次。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独特自己的方法与神认识，与神接触，与神亲密。所以我的信心经历我能够告诉孩子，但孩子要有自己与神的信心经历。雅各此刻不成熟，你看看他的祷告，如果你与我同在，因为神说他与他同在嘛，所以他对神的话半信半疑，如果你跟我同在，你要保佑我还会回来，给我吃给我穿，保守我平安回到父家，那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哦，我就敬拜你啊，我就把这个地方作为神的殿，我就在这个地方敬拜你，我不是跟爸爸爷爷一样筑坛献祭，我是一个你保佑我我就会来侍奉你敬拜你的人，你赐给我的我就会把十分之一再献给你。亲爱的家人，雅各虽然心还很幼嫩，祷告也是不是完全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说话，但是一个有心朝着神的道路前行的人，神不会离弃的，神的命定一定会在他身上成就的，一方面给雅各应许，一方面也把雅各的软弱愚昧，他的属灵的不成熟也暴露出来，其实就是给我们去看，今天你我都可以向神有个祷告，主啊，我生命还有很多的不成熟，帮助我成熟长大， 教导我，让我的每一个祷告摸到你的心，让我的祷告不是一种交换式的祷告。神啊，如果你怎么样，我就如何如何。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而是祷告说，主，你所说的话我就相信。我今天读圣经，你给亚伯拉罕的福，你给以撒的福，你给雅各的福，甚至是你今天我在读经当中你给我的话语，我信我信我信，把一个不怀疑的信心赐给我，我们的生命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我们的祷告就不会是一种交换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不是如果你祝福我，如果你与我同在，如果你如何如何，我就会来敬拜，我就会来奉献。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这种交换式的祷告不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而是真真实实的相信神，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就对主回应说，主，我信任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话语必要成就，我相信你与我同在，我也相信你要使我平平安安，照着你所成全给我的应许成就在我的身上。